建国史话。
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后的第二个夏天过去了，北军在维吉尼亚没有打过一场大胜仗。北军最强大的军团由麦克莱伦将军率领的波托马克军团曾试图夺取南方邦联首都里士满。
麦克莱伦率兵兵临城下，但就在此时，南军将领罗伯特李将军率领南军发动猛烈攻击，重挫麦克莱伦的部队，赶走了里士满城外的北军。
林肯总统和新上任的最高指挥官亨利·哈勒克组建了一支新的北方军团，取名为维吉尼亚军团，由在西部地区战功卓著的约翰·鲍勃将军指挥。
鲍勃率兵南下，直奔里士满。哈勒克下令麦克莱伦跟鲍勃会合，两股部队携手突破里士满周围南军的防线。南军将领罗伯特李将军决定抢在麦克莱伦部队赶到之前对鲍勃军团发动进攻。
罗伯特李将军留下几千人保卫里士满，率领其余兵力北上，直到拉帕汉诺克河与鲍勃率领的军团对阵。李将军派人称十强的杰克逊率领24000人急行军绕过鲍勃西部阵线。
杰克逊率兵2天行军80多公里，绕到鲍勃军团的背后，夺取了马纳萨斯一个北方重要的供给中心。南军放火烧毁了供给中心的物资，后撤几公里，来到一年前南军打败北军的布尔西战场西北面一个狭长低矮的山岗。
杰克逊下令部队在沿着山岗的树林里埋伏下来，等待罗伯特李将军前来接应。结果数以千计的北军部队却先到了，从杰克逊部队藏身之处俯视可见，杰克逊决定出击把他们牵制住，等待李将军的增援部队。
这次战役十分激烈，双方都不肯撤退，直到天黑才偃旗息鼓。杰克逊率领部下返回山岗高地，以山岗一侧只修了一半的铁路为阵地。杰克逊从山上的指挥所可以看到北军为打仗做准备。
数以千计的北军人马纷纷赶到，鲍勃军团全部出动，其他部队从华盛顿附近的营地先后赶到。此外，波特将军也率领麦克莱伦军团的几千名士兵从南方前来增援。
北军人马远远超过了杰克逊的力量，让他深感不安。他派一名军官回去报告罗伯特李将军，带去口信说李将军必须立即增援，杰克逊面临一支庞大的军队。
北军将领鲍勃手下人数虽多，但是组织涣散，部队贸然进入战场，还没有做好准备，战争的号角就吹响了。北军进攻速度缓慢，杰克逊尚有招架之力，随着北军部队逐步到位，双方战斗越发激烈，在炎炎烈日之下激战好几个小时。杰克逊的部队眼看就要垮了， 大家盼着漫长的一天赶快结束，但是太阳却好像纹丝不动。
最后太阳终于落山了，战场上漆黑一片，杰克逊的部队总算顶住了，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伤亡数千，北军损失更大，大多数北军官兵都英勇作战，对南方阵线发起一次又一次的攻击。
然而北军里也有一支部队那天根本没有投入战斗，这支部队属于麦克莱伦的波托马克军团，由波特将军率领。鲍勃下令波特率兵打击杰克逊右翼防线，但是波特却让手下在距离杰克逊右翼几公里处停下，在那里待了一整天按兵不动。波特后来说，他觉得南军力量过于强大。
此外，麦克莱伦领导的波托马克军团的其他部队也陆续赶至战场以东30公里处的亚历山德里亚，鲍勃请求增援，麦克莱伦得到命令立即出兵增援，但是他拒绝执行，理由是部队没有进入战斗状态，他不会贸然派兵。
建国史话，
我们在前一部分的建国史话中讲到，鲍勃将军觉得他的对手只是杰克逊部队，不肯相信李将军已经率领30000南军赶到战场增援，他以为李将军还在距离马纳萨斯以西很远的地方。
鲍勃知道杰克逊的部队在过去2天的激烈战斗中损失惨重，以为杰克逊第二天一定会向西撤退。鲍勃当天晚上将部队一分为二，让几千人留守阵线，其他人向西移动，拦住杰克逊的退路。
然而鲍勃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杰克逊没打算撤军，他在等待罗伯特里的援兵，共同挫败北军，而这恰恰是次日所发生的一切。
第二天北军冲击杰克逊的防线，双方激烈的战斗，鲍勃的部队几乎已经冲破了防线，可就在这个时候，罗伯特·李将军出兵增援杰克逊，南军大炮击退了北军的袭击，北军部队开始撤退，杰克逊和罗伯特·李下令南军发起猛攻。
鲍勃手下的很多士兵并没有做好打仗的准备，他们站在自己的小分队里，还在准备行军，这些人根本挡不住南军的攻势，在南军压力下，鲍勃的部队被迫在老布尔西战场上一路后退。
天色将晚时，北军终于形成了强大的防线，南军攻势逐渐减弱，最后停了下来。罗伯特·李将军让杰克逊率兵绕过鲍勃的左翼防线，拦住北军退路，他不想让北军逃走，希望能够一举歼灭他们。
然而杰克逊的部队受到暴雨阻碍，目标暴露后遭到一股强大北军的袭击，杰克逊无法前进，没能拦住鲍勃的退兵，鲍勃率兵退到森特维尔和华盛顿。北军跑了，但留下了成千上万的尸体和伤兵。
南军医生给自己人疗伤后也来救助北军的伤员，罗伯特·李将军允许北方医务车辆回来，把伤员运回森特维尔。从亚历山德里亚来的麦克莱伦的部分队伍在森特维尔跟鲍勃的部队会合，对这些疲惫不堪的败兵大呼小叫，百般嘲弄。
很多人还说鲍勃打了败仗，他们十分高兴。麦克莱伦手下的一名将领在森特维尔迎接鲍勃的时候说，鲍勃，我早就告诉过你，如果他们给你足够长的绳子，你就一定会把自己吊死。
布尔西一战让北方人怨气十足，目标直指军事将领。北方人觉得这一年是白白的浪费了，数千名士兵也死得毫无意义。一年前，南军就在布尔西把北军打得落荒而逃，一年之后又是一样的结果，波托马克军团跟一开始比没有任何起色。
战斗细节逐渐清晰后，愤怒的呼声越发高涨，人们要求得到答案。麦克莱伦部队的行动为什么如此缓慢？为什么拒绝增援鲍勃？杰克逊为什么能绕到鲍勃部队的背后？为什么会有14000人命丧黄泉？
林肯内阁大部分人都认为错在麦克莱伦，财政部长蔡斯提出应该枪毙麦克莱伦，战争部长斯坦顿认为应该立即解除麦克莱伦的职务，他跟另外三名内阁成员共同上书，要求林肯解除麦克莱伦波托马克军团总指挥的职务。
林肯承认他也对麦克莱伦的所作所为感到震惊，麦克莱伦显然是希望鲍勃打败仗，但林肯表示他不会解除麦克莱伦的职务，因为他知道麦克莱伦虽然不是一位进攻型的指挥官，但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能把一支败军改造成一支劲旅。
与此同时，南军部队总指挥罗伯特·李将军不会等待麦克莱伦重整旗鼓，他决定打到北方去。好的，这一次建国史话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